菩提心修学素要，诸位法师慈悲，陈会长慈悲，诸位菩萨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七面，我们讲到以一八种八心。佛法在解读人生啊，佛陀主要是讲到一种观念，就是诸法因缘生。佛陀是用因缘的角度来解读这个错综复杂的人生。那么因缘，我们看经典里面佛陀讲因缘的时候啊，它是分成两部分来说明的。第一个，从空间上来说呢，因缘有内外的差别。什么叫外因缘呢？就是我们多生多劫的业力所变现的果报。比方说你会长得什么样子，比方说你会从事什么工作，比方说你的家庭有什么样的成员。那么这个果报啊，它是很多生很多生的业力的成熟表现出来的。这个外在的因缘啊，是无解的，无解的。所以你看啊，佛陀只有讲一句话就讲完了。我们对于外在的因缘啊，佛陀是怎么说啊？万般皆是业，是半点不由人。这个地方只有一个方法有解，就是放下认命，其他都无解。因为它不是一生啊，它错综复杂。但是我们众生最大的盲点就是，我们花的太多时间在于没有答案的地方，然后纠缠不尽，结果把今生都浪费掉了。我们凡夫啊，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太重视外在因缘了。其实这个是一种树的水果，你要吃吃，不吃就走就好了。你可以不受，你可以静静的走过去，你要吃下去，问题就复杂了。所以佛陀对于外在的因缘，佛陀劝我们的，你看佛陀的态度啊，是叫你看破放下认命的啊。那么另外一块呢，是内在的因缘，就是它不是水果，它是无量无边的种子。哎，这个要小心哦，就是我们内心的心念，我们的思想这一块是我们该经营的。其实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他必须把精神体力放在经营内因缘，而不是经营外因缘。因为外因缘是我刚刚讲过是无解的，无解啊。那么内因缘，我们看我们一念的思想啊，佛陀在解释内因缘啊，他解释得很详细啊，很详细的啊。那么大方向它分成三块，第一个过去的因缘，第二个现在因缘，第三个未来因缘。所谓的现在当然跟过去有关，它也就跟未来有关啊。所以佛陀他以这个内，他讲这个内因缘，他用水流的思想说，什么是我们内心的世界呢？人生就是一个无止境的水流。他从水流的思想呢，我们得到的两个观察。第一个，我们以这个水流切开来，我们往过去看，你要知道一件事，你从什么地方来。第二个，往未来看呢，你将往哪里而去。所以佛教主要是处理两件事情，第一个处理你的过去所留下来的痕迹，你从什么地方来。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。从第一地来看，从根本义来看，我们从空性而来，人生没有开始。如果有开始的话，你就不能改变，因为它延伸嘛，它怎么会有开始呢？它是因缘和合，虚妄有生嘛，所以它没有个真实开始。那这一块，这个我们不谈第一地的问题，我们从假因缘的，我们从世俗地来看啊，从世俗地来看，你从什么地方来？你可以从现在的结果来推论你从什么地方来。比方说，你今生富贵， 你过去生呢，从布施心而来。你今生富贵，我们可以推论你过去生的心啊，经常升起布施的念头。佛法是这个意思啊，因观法界性，一切为心造。外在的世界是你内在的世界创造出来，所以生命不是上帝创造咯，是你的心念创造出来。如果你今生很庄严，我们可以合理的推论，你前生的心态啊，你忍辱的心啊，活动力很强。庄严从忍辱中来，所以我们从你今生的结果，我们就可以知道你前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打什么妄想。因为你的妄想都是一种强大的能量，所以我们今生除了去承受果报的时候，我们要从果报里面，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他从果报当中啊会得到反省。因为你既然是现在，我们一定要对我们的过去，不管你是不是喜欢你的过去，但是你要承担你过去所留下来的功能。我们对过去只有概括承受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无量劫来在三界里面一直打转一直打转，我们心中留下了两种东西，第一个是无穷的宝藏，第二个是很多很多的地雷。不管你愿不愿意了，你现在都是这样。现在你怎么办？我们内心当中有很多殊胜的功能，会创造很多的珍宝快乐。比方说你有布施的思想，比方说你有持戒的思想，但是每一个人都有弱点，都有盲点啊。比方说你脾气不好啊，比方说你没有耐性等等啊。那我们现在要承担过去生命当中的经验所留下的思想，所以这个思想有好的，比方说宝藏，也有地雷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从现在我们可以推论我们过去大概都做些什么事，打些什么妄想。你如果你平常在关照你的心啊，你大概知道你过去是怎么回事，大概也就知道了。这是我们可以从现在进入到内心的世界，看到我们的过去，你从什么地方来，大概八九不离十了。当然这个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将往哪里而去。我们继承过去的思想，我们有两个选择。第一个，我们选择保持原状，反正人生就这么回事，一天过一天，那你来生还是这样。因为你没有创造改变的因缘，它就不可能改变啊。就像水流，这个水流它走到现在你不改变，它就继续走下去呗啊。第二个，你选择改变，你相信为过去不等于未来，那你今生将对你的生命做出重大的贡献。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你也只有得到人生，你才有机会改变了。如果你是善恶道，你变成一只蚂蚁，你想改变都没有机会了，因为你条件不具足啊。所以我们从无量的生命当中，我们现在得到的人生，遇到的佛法，现在是我们改变的时候，是改变的时候到了。问题是你是不是得到正确的方法？不是说你一直拜佛就可以改变的，不是的，拜佛那是消业障了，但是思想的调整那是智慧的层次了。思想没有人可以取代你，不能替你改变了。好，佛陀可以帮我们消业障增福报，但是思想的工作只有自己做。所以当你觉得说过去生的你留下了很多很多的思想，你对过去的你觉得不是很满意，你想改变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就是你开始修学佛法的开始了。你应该怎么去改变，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的你，你必须从思想上去改变。改变你外在的因缘，我再讲一次，讲一次，人生没有无解，人生无解。人生如果有解的话，佛陀不会叫我们愿意说佛了。如果人生有解的话，那你留在娑婆世界解答就好了嘛。 所以人生是无解。这三界无岸犹如火宅啊，他这个火子燃，大火燃烧了，你没有一个地方是安稳的地方啊。所以我们现在有，现在真正的人生的答案在哪里呢？在里面，里面有很多的宝藏，有很多的地雷，但是如果你有正确的方法，你是可以把地雷拔掉的，你是可以把宝藏开展出来的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学习这个方法。好，那么在整个菩提心当中，我们前面呢先了解自己，就是说你现在继承的过去的你，我们要去改变自己之前先了解自己，就是说你过去生到底留下了什么东西给你啊？你现在学佛，你是用什么样的思想来学佛，这很重要啊！你用邪恶的心，你用正确的心，你用虚伪的心，你用真实的心，会有不同的结果。所以我们在改变之前，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务实的了解自己，你现在的心态是什么。当然这个心态是过去的你留下来的痕迹啊。那至于要怎么改变，我们下一个章节再说啊。那么从经典上的经论上的记载啊，我们每一个人在修学佛法，每天做早晚功课、持咒、拜佛，我们用八种思想在修学啊。前面讲到的四种，现在我们看小跟大啊。好，我们先把这段文念一遍，请合掌。
观三界如牢狱，视生死如冤家，但其自度不欲度人，如是发心名之为小。众生界尽我愿方尽，菩提道成我愿方成，如是发心名之为大。
这个小跟大这种两个人都不简单了，他们的思想的水平啊，都已经超越了世俗的五欲的思想，他们都是相对清净的。这种人虽然烦恼没有断，但是他的觉悟的程度啊，已经看到三界的过失，他也看到了涅槃的功德啊。所以说这两种人都是相当清净的。但是这个小是怎么回事？小乘的人是怎么回事啊？小乘人啊，他在观真理的时候啊，佛法真理有四个苦集灭道嘛，他对苦地啊有很深刻的体验。这有两种可能，第一个，他的生命经验给他很多痛苦，这第一种可能啊，他从小到大受尽的折磨，所以他的苦地有深刻的体验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他所亲近的善知识给他苦地很深刻的教化，他整天熏习苦地的思想，养成一种相对悲观的思想。那么不管他是从生命的经验得来而也好，他从教理学来也好，总之他是比较对人生是悲观，他认为，所以僧人认为人生是没有价值的，没价值的。大乘佛法是认为人生是不决定的，诸法无不自性，如果你操作错误，人生充满了障碍，如果你操作成功，人生充满了保障。所以大乘佛法对人生啊是认为不决定，但是僧人认为人生是完全没有价值，理由是他深深的被苦地所影响。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心态。他观三界如牢狱，视生死如冤家。他认为三界啊，只要你待在三界，即便你升到天上，你都不得自在。那么只要有生死轮回，就像冤家一样的可恶可怕，所以他只有一种心情，想办法早一天离开三界啊。但是他呢也就顾不得别人了，他不是说不发心了，他实在是被苦地啊，被痛苦啊，有太深刻的这个认知啊，所以他但其自度不欲度人，如是发心名之为小。这种人有极度的厌离心，在他的生命当中，他认为人生是没有价值的，没有价值可言的。好，那么大乘人呢，众生界尽我愿方尽，菩提道成我愿方成。 大圣人他是有理想抱负的了，啊，他不像凡夫那么乐观的，凡夫的乐观是盲目的乐观，但是凡夫认为娑婆世界很多可爱的地方啊，就跳进去追求了哈，弄得伤痕累累。那么小圣人是完全的排斥啊，大圣人对人生是相对中道，啊，那么他的心中呢，众生皆尽我愿方尽，菩提道成我愿方成啊，如是发心名字为大。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大小乘好了哈，我们先不谈出离心或大悲心这一块，我们来谈空正见这一块，就是见地这一块啊，先不谈发心，先谈见地。你看小乘人在法华经当中他观一切法空，大乘人他也观一切法空，这没什么两样啊，每一个人要解脱啊，三乘共坐解脱床，你要从三界跳出去，你只有观一切法空啊，你只有无助才跳得出去啊。人生你要直取，你就被抓住了。那么观一切法空，为什么两个的观一切法空，怎么结果不一样呢？啊，小乘人的空啊，它不带相，它不带相，它真实空了，偏空了。大乘佛法的空啊，是带相观空，这个地方不一样。他不否定相，不否定相有两种情况。第一个呢，自证上的菩萨呢，带佛陀的相状来观空，他对佛陀的功德啊深深好要。这种人大部分的时间啊，会做很多的定课，他观一切法空啊，但是他不障碍对佛道的追求，他带着佛道的功德相来观空，所以他有好要，他会拜八十八佛，放猛山。持戒庄严，他会把很多相做得很好，所以他得果报的时候特别庄严。你看上空书就是讲贵气，他特别庄严，那他老人家那个一正二报特别庄严，就是这个事出必有因嘛。你看阿罗汉他成就解脱以后，他的身心世界看起来就很平凡。菩萨呢，他肯定是挂璎珞，各种珍宝庄严，因为他因地就怪。他因地带有庄严的相嘛，他得果报的时候他有这个庄严，这个是自证上菩萨，他带着佛菩萨的功德相来观空。第二个是观众生的苦恼相来观空，悲证上菩萨，悲证上菩萨来生的时候福报很大，而且人缘非常好，他广泛的放生布施广结善缘，来生谁看到他都欢喜啊。所以小圣人他的空啊，他不带相，所以他这个解脱呢是速法身。所以你看阿罗汉尊者，你看他，他到法华会上的时候啊，佛陀开始开权显示啊，会上皈依啊，小乘人就觉得很奇怪了。舍利弗尊者就问佛陀，就大胆的问佛陀说：“佛陀，你老人家当初叫我们观空，你在波罗会上你也叫大圣的菩萨观空，我们都听到了，我们遵守你的教法观空了，但是我们现在呢，我们什么波罗蜜都没有，就只能够静静的待在身上观世间苦空无常无我。但是你看文殊普贤他也观教法空，他得到解脱的时候，他为什么能够做千叶宝莲千百亿化身形成种种的妙业呢？为什么我们两个既然佛陀你说空是一空无二空，三乘共坐解脱床，为什么我们的遭遇是如此的不堪？菩萨观一切法空的最后是万德庄严，他问佛陀为什么，佛陀说这不能怪我啊。佛陀说因为你们的根基就这样子的，佛陀说这个山草，说你这个草太小，我跟你的水太多啊，你也吸收不了。佛陀说我的目的我也希望把圆满的思想给你啊，哦，但是呢你的根基太差，你吸收不了啊，所以我只好依佛正分别说三啊。所以后来讲到阿罗汉都觉得很不好意思，然后忏悔回小向大啊。所以你要注意你的因地，你等到了你成功以后， 你再来宣布说，哎呀，我隔壁那个当初听经的时候，他我隔壁也不怎么样，为什么我们成就以后我什么都没有，他那么庄严？你的因地没有准备好。所以你读完法华经，你会觉得既然你想改变很多事情，你一次就把它做好，你不要搞成阿罗汉，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没有，然后你羡慕别人说为什么他有我没有啊？然后再来回小向大，这不是这样子哦。你今天你学错的东西，所以阿罗汉的回小向大是很痛苦的，因为他养成了很长时间的习惯啊。所以你看有一个公案说，有一个钢琴大师，他钢琴教得非常好，有两个学生来跟他学。第一个说，你学过钢琴没有？他说没有，送你100块。第二个说，你学过钢琴没有？说学过了，送你200块。因为我要花加倍的时间来调整你的错误啊，你养成习惯了呗。哎，你就是这样啊，你二的话，所以你如果说，哎呀，我先前就解脱，我再来发菩提心，我把成佛之道分成两阶段来完成，你以后会后悔的，你肯定后悔的。你把《法华经》读完，你就知道，你宁可走得慢，你最好高速公路一次就走对，你上去就是直趣大乘的，你可以慢慢走，你不要在这边走那个小路，走了半天再又弄过来，你跟自己障碍啊。所以我们观修法空，让自己减少很多的烦恼，可以理解，但是你不要忘了要带相观空，看到相状。所以菩萨无助要身心了、啊、所以你看《金刚经》警告菩萨，观一切法空，不能坏诸法的假名假相假用。我在台湾看到很多人，他的苦恼很严重，他用空观来调伏烦恼，我可以理解，但是你不能否定相状。你极度的否定佛的功德相，你极度否定众生相，你以后成就解脱的时候，你就什么都没有了，速法身，没有庄严了。所以在因地发心的时候，就是说我们可以量力而为，我们可以不要马上采取行动啊，我们先把自己的痛苦解决，这个都可以理解，休息是可以次第的，但是你不能把相状完全拿掉，不可以这样子啊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大小乘的发心啊，就是小乘的观念界法空，它不带相，所以它到最后就在庄严这一块相对就薄弱了啊。好，我们看下一段的偏跟严，这两个都是大乘的啊。请合掌。
若于心外见有众生，即以佛道愿度愿成，功勋不忘，知见不泯，如是发心，名之为偏。若知自信是众生，故愿度脱；自信是佛道，故愿成就。不见一法离心别有，以虚空之心发虚空之愿，行虚空之行，证虚空之果，亦无虚空之相可得，如是发心，名之为缘。
那么偏跟缘这两个人在观念界法空的时候，都带相，都带有相状，都带有佛道的相状，都带有众生的相状，所以他才能够产生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这个菩提愿啊。但是这两个愿呢还不太一样啊，一个是心外求法啊，对，心外就有众生可度，心外有佛道可成啊。那么所修的功德呢，念念执着不忘，那么我执法界呢，也是没有消除，如是发心，名之为偏。这个偏的发心呢、啊，一般来说、啊、悲心重，但智慧的关照相对薄弱。啊，你一个人会攀缘外向的人啊，就表示你智慧薄弱了，你情感重了。啊，那么这个地方当然他后面会讲到，你一个人喜欢攀缘外向啊，你也就容易受伤，你的菩提心相对容易受到伤害，你就比较容易退转。你看哈、哦，两个人修大乘佛法，遇到同样的境界，有些人可以冲过去，有些人冲不过去。 这不是忍耐的问题的，修行到最后都不是忍耐的问题的。你看菩萨到最后都是智慧的水平的，考验你的心理素质的。你喜欢执着相，你就通不过去了。人生的相状是无解，因为你不是今生才有生命，是你无量劫来跟众生结了很多的善缘，你无量劫来跟众生结了很多恶缘，你今生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阿赖也是要跳出什么相状出来，你要执着，那你就没办法了啊。所以我再讲一次，人生无解，无解，你不可能用几十年去解决无量的问题。你看哈，人类的历史，5000年的历史，多少的有智慧人定了多少的制度，想要让人生得到快乐，提出很多的看法，人要怎么活？你看到现在有没有答案？没有答案了。现在痛苦指数不断增加。理论上来说，我们人应该越活越快乐，因为很多很多的哲学家都提出建言嘛，人要怎么样，要吃什么东西，要怎么样过活，几点睡觉比较好。人类的经验累积这么多年，你快乐吗？没有，不见得呢。所以人生无解。你看到现在那么多有智慧的人出世，那么多的博士也提不出一个解决人生痛苦的问题。人生其实人生答案是无解，业力也，万般皆是业，半点不由人，就这样子而已了。人生有解的是，其实佛法是创造来生啊。如果你看佛陀的意思啊，我们是为来生而活的。然而佛教很消极，说对一半，佛教对今生是很消极，他对来生很主动积极的。啊，现在人刚好相反，现在人是对今生很积极，对来生完全放弃。你不经营来生，你就等于放弃了嘛，随业流转嘛。好，那么这个偏的人呢、啊，他相对是对相状的执取比较重啊，所以他的功德就不容易圆满啊。我们再看缘，若知自信是终身，故愿度脱；自信是佛道，故愿成就啊。这种人是不简单的，他知道楞严经的一切法不离开现前一念心性，一切的法都一念心性所现的假象，所以一切法呢都在一念心中，以无所得的心，以毕竟空的心来发愿，以毕竟空的心来修行，以毕竟 空的心来证果，亦无毕竟空的相可执着，如是发心，名之为缘。那么一个是心外求法，一个是向内安住啊。这个相状跟心性呢、啊，就是说你是不是会把相回归到心性啊？这怎么说啊？这样子讲好了，如果你认为人生啊是在受用。你认为人生是来受用的，你以受来面对人生，那你今生的痛苦的时间会比较多，不管你福报多大。如果你把人生当作历练，我不是来受用的，我不受，你可以选择不受。阿赖也是，你有本事把东西丢出来，我第六次我可以选择不受，你丢不丢归你，受不受归我。那么你选择不受呢，你就变成人生是什么样，借假修真，那就不同的心态。所以你的心态决定你的生命的整个相貌。如果你觉得人生是来受用的，那你的人生就是很不自在了，万般皆是业，半点不由人了，你就被业力 catch，你跑不掉了。如果你认为人生的果报不管是怎么样，像楞严经说顺逆皆方便，人生只是我借事修心，我借的布施的行为来培养我布施的心，我借的逆境来培养我的忍辱啊，我借的别人对我的赞美来给我鼓励， 那么你这样子讲呢，你只是把人生的顺利的因缘当作你成就你的一种方便，也就是说人生是自求你内心的提升啊，自我完善啊，所谓的借假修真那就不一样了，这就是言教了。所以我们大家都发了菩提心，我怎么知道我的菩提心是属于偏的，偏向外的还是向内的缘呢？你现在活在感受当中，你就是偏的。你的人生活在你的愿力智慧，你认为人生只是个历练啊，不管外境是顺都逆，人生酸甜苦辣都要去尝，阴阳才均衡。对啊，你一天到晚在顺境当中，你就没办法培养忍辱了，人生也不能太苦了。你一天在逆境当中齁，你很难发慈悲心的，真的嘞。人生不要太痛苦了，太痛苦不利于修学大乘。所以你看八大人结经呢，警告菩萨不能堕入贫穷，贫穷多厌，横结恶言。所以菩萨要说菩萨就菩萨道，因为太痛苦的话谁都看不起你啊，你看人家都看不起你，时间久了你也看不起别人。那你就很难修慈悲心呢、啊。人生最好是哈一半快乐一半痛，最好修大乘，从站在大乘角度刚好最好。太痛苦了，会让你太偏激，你可能会过度的厌恶，有可能逼你走上小乘。啊，太快乐了，你可能做人天乘。啊，所以。当然你的心理素质很重要的，就是外境给你的顺利你要把它收进来以后啊，转化成你的道念，就是你有本事释放你的能量给我哈，但是我接受以后呢，释放归你，收了以后我怎么去消化这个相状就归我啊，就是业力我做不了主，但是你业力释放东西以后呢，我要怎么转化成我的道心，这块是我说的算啊，就是言教它能够法法消费心性。所以我们没办法去选择我们的过去，我们不知道我们过去造了什么，你不可能回到过去跟过去的你过去说，你不要这样子做啊，你会害死我啊。来不及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没办法去回到过去，但是你有办法方法，就是说你有本事释放出来，我怎么去转化它，转逆缘成菩提道，这就是你的本事了。要不然你看经典干什么？就增长你的化解障碍的这种能力嘛。修行不是改变外境呢，不是说你学佛以后你就没有障碍呢，不是这个意思呢。你看释迦牟尼佛功德圆满有不圆满，他的家族，你知道释迦牟尼佛家族是什么命令？你知道吗？被佛陀在世的时候被整个灭掉了一个家族啊，四家族是佛陀在世的时候眼睁睁看被琉璃王灭掉，那杀了七天七夜，杀到整个那个大那个河流啊，全部是血水啊，佛陀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万般皆是业，半点不由人。目见尊者还不服气哦，他拿钵吼去救，他想说留一点种下来哈，救几个释迦族送到天上去。等到烧完以后，这些钵全部变成血水。你说佛陀啊，你连你的家族都保护不了，不能这样讲啊，不能这样讲。人生无解，佛陀不是可以改变命运的，佛陀是我们说。佛陀是觉悟到因缘果报的真理啊，这个道理不是他定出来的，他觉悟出来的。所以人生的外在因缘是无解，人生的内心的世界要把握，你只要方向正确了，你就知道怎么修行了。啊，你现在还注意外境啊，你就是修行还没有上路了，还没有上路了，啊。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讲到八种发心呢，那么我们等于是先了解自己到底我过去的我留下什么东西给我啊，那我们再做调整啊。 好，我们再看下一段。那么这个下一段呢，先把这个八种发心呢、啊，菩提心呢、啊，再把它做一个细分啊，做从它的本质跟作用啊，再做细分。先看四种差别。菩提心有本质上的差别跟作用上的差别，在本质上的差别呢，就是世俗菩提心跟生理菩提心。那么世俗菩提心呢，是沿事相而发心，生理菩提心呢，是沿理性而发心。那么事相发心呢、啊，主要有两种，一个是沿人，一个是缘法。沿人呢，是念众生苦而发心，啊，菩萨看到众生痛苦啊，他发心成佛来度化众生。第二个是缘法，那么念圣教衰，看到佛法的势力慢慢降低了，啊，能够宣扬正法越来越少了，所以菩萨发心啊，一个是不忍众生苦，第二个不厌圣教衰，那么是这个是事相的发心。第二个是从理性，从真如本性啊，这是我是未成之佛，诸佛是已成之佛而发心。我们刚开始啊，是会从事相发心哈，但是你要把事相啊，回归到心性，啊，后面我们讲到菩提心的退失啊，会讲到，如果你是沿事发心的，不管你是什么理由，啊，你说我要住持正法，惜佛慧命，但是你的法住持都是在外相，你就很容易受伤了，因为相状是很容易破坏的，尤其到末法时代。所以你要从四相发心是一种悲愿，但是到圣义地的发心就是智慧的层次了，啊，所以我们发心呢，啊，是两块，一个是愿力的问题，你是不是有发愿要做一件事情，第二个智慧的问题了，你怎么化解你心中的障碍，面对这么多的业力的考验，菩萨有没有什么功力能够把它消化掉，而最好是消化以后要转成你的一种动力，转逆缘成菩提道啊，这个就是圣意菩提心了，啊。所以菩提心的发起有两个因缘，第一个是你的愿力的问题，啊，你是不是有承担力，你是不是有理想抱负，第二个是你的智慧水平，啊，所以菩提心是你的愿力跟智慧的结合啊，是愿力观照力两个结合啊，这个是从本质上来说了哈，啊。我们再看第二个作用，作用呢有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，啊，这个愿菩提心呢，啊，是基础了，四弘誓愿啊。那么行菩提心呢是六度万恨，啊，菩提心它是一种善根。我们一般人是善念，啊，善念跟善根的差别啊，就是这个善根啊，它多了一份的愿力的支持，还有一种智慧的关照，啊，比方说了哈，布施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，你受了菩萨戒，你去救助慈善事业，你拿100块每天出来布施，外道或者一般的凡夫他也拿100块出来布施，你知道会有什么不同的差别吗？同样的行为，外道的布施呢，他这个善念是情感性的，他突然间看到众生苦恼，触动他的恻隐之心，他是一时的情绪，所以他布施了，这善念。那么这种布施呢，他能够在天上可能经过几劫啊，多少时间呢，他福报享尽以后呢，他下来啊就什么都没有了，也就是说善念的布施，当他的善念变成福报的时候，他受用完呢，里面都没有留下痕迹了，就是这个能量释放完就没有了。那么一个菩萨呢，他布施他也升到天上去，但是福报享尽以后，他还有相续的功能，他那个善根啊，那个布施的心啊增长，所以 所以这个想跟思也不一样，想是一时的，思是一种愿力。佛在世的时候，有一个婆罗门的妇女，她有一天中午在煮饭，她把这个饭啊煮好以后啊，要把这个饭填到客厅的时候啊，刚好看到佛陀从窗前走过去。佛陀32相80种好，即便这个婆罗门也是信外道，但是他看到佛陀，他也是有善根啊，看到佛陀身体恭敬下去，这个修行人啊太庄严，我一定要布施他，我一定要供养他。但是当他用碗盛一碗饭要走出客厅要到外面去供养佛陀的时候啊，他看到哎呦，他先生在客厅坐着，他想说这个出去肯定被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这个人很有智慧哦，他没有放弃哦，他把这一米饭哦泡水，泡完水以后啊，用那个布啊把它炸成汁，米汁。他跟他先生说：“哎，这个米汁啊，昨天剩下我拿去倒掉。”他就走出客厅了，他倒掉那都倒呗，他都拿出去倒，结果他就佛陀当然知道他的用意，就把钵伸出去。他就很虔诚地跪下来把那个米子供养佛陀，供养佛陀以后，佛陀跟他咒怨，他说你这个布施啊，你未来有30小劫的时间啊，在人间天上享受快乐，最后遇到佛法和证得出国。那么佛陀讲完以后呢，他的先生在客厅里面听到了就跑出来了，他说你这个出家人，你也不能为了这个贪求别人的布施讲这么大的谎话噻。他供养你一杯米，你就说30小劫的这么福报享完，还有剩余的势力，还遇到佛法还证得出果，这谁相信呢？佛陀说啊，就跟那个婆罗门先生说，你看到前面有10多棵大树，印度已经很多尼基陀树很大，那个树啊你一个人抱都抱不起来。他说这个树是不是很大？佛陀说是不是很大？那个婆罗门说很大啊。他说你知道这个树是怎么来的吗？它的种子啊就像芝麻这么大，它这个种子在泥土里面不断的酝酿，它一开始的种子这么小，它的结果这么大。你看它种子的时候，你会想象它的结果这么大吗？你想不出来。那么佛陀就说他以愿力来布施，大家要注意哦，布施有两种哦，一种是一时的兴起，一种是坚定的愿力，这个就不一样喽。什么叫诸法因缘生？诸位知道吗？就是你做这件事情，什么叫因缘？你的过程很重要，你用什么心态来做是很重要了。心态会产生不同的结果。你做这件事可做可不做，你一时的情感去做，这是一种情况，这种能量带你到流的地方去一下子就用完了。你做这件事我非做不可，不能念要他念，不能专要他专，你在做的过程当中有一种坚定的愿力，那不一样了。所以发愿，所以宗教是跟慈善家最大的差别就在这里了。慈善家是一念的好心啊，宗教心是把它当作使命啊，结果不一样。你看我们花很多时间来讲菩提心的，讲发愿的，啊，就是这个过程太重要。你用什么过程来完成这件事情，影响你后面很重要的结果。好，那么我们讲到这个愿菩提心，也就是说呢，这个菩提心一定先发愿，然后才有行动啊。好，我们休息10分钟，请大家。